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6月25号，星期天，农历是六月初二了啊，非常非常的啊，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那个马上迎来我们东方电台10周年的啊台庆了啊。好，那么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嗯，喂，你好。
喂。
你好。
喂，你好，师傅好，给师傅请安。
谢谢。嗯。
师傅，我想先跟你分享一个梦境。
嗯。
嗯，就是之前我打通电话的时候解梦，就是关于房子的要经者。
嗯。
然后那时候师傅您开始说我的房子这边可能是一个，一对仙或者是一个老房东。然后我们就按师傅说的念经，然后改正自己。然后那天晚上我又梦到，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还差多少张？他跟我说他还差，他说他也不知道，大概是15张。然后刚好那个数字是跟我还没有送完的小房子张数是一样的。然后接着他又说，他说，现在这个世界人是很难修成的。然后他说，但是你们心灵法门不同，你们是可以的。
你看了吧？
嗯，
对，你看见了吗？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吧？
对。
啊。
嗯，然后师傅，我还想请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平常修行过程中有很多杂念，然后每当这些杂念或者不好的意念升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就是从心里去化解它们？
第一嘛，要多看师傅的白话佛法。第二呢，要懂得世事无常，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虚幻的，只是个过程。经常这么想啊，我年轻的时候那些过不了的关，现在不就都想通了吗？你现在想不通的事情，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也会想通了。你就经常想到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会转换的，会变化的，所以你就不会这么难过了，你就不会想不通了，对不对呀？就是这个感觉。
师傅，您在白话佛法里说，我们的要求菩萨的时候，要求菩萨加持我们的根性，然后，可不可以有的时候在杂念突然出来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在心里就是跟自己说，我们自己的根性是处于六道之外的。所以这些杂念本不属于我们自己，然后就不去理会那些杂念。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嗯，
只是讲的时候要境界讲得更高一点更好。
嗯，
菩萨我现在正在学着开悟，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并不如理如法啊，跟我们的本性良心差得很远。请观世音菩萨啊，能够慈悲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拥有波罗来辨别这个世界上善和恶、真与美，对不对啊？就是这样。
好，谢谢师傅。然后师傅，还有一个梦，就是我跟我一起住的室友，他也是同修，然后他前段时间也是梦到房子的要经者，但是他梦到是白色的观世音菩萨，然后带着三个人，然后一个是老头，一个是一个女的，还有一个是小孩，然后站在我们的窗户外面。然后他当时心中升起的一个意念是让他念21张小房子，这个是让他要念，对吗？
对呀，肯定要念。
行，那我今天没有问题了，感恩师父。
好，谢谢啊。
你早点休息，今天。
乖孩子。
感恩师父，师父再见。
喂，你好。
喂，你好，是师傅吗？
是。
弟子老师讲给您请安了。
谢谢。
师傅啊。上一期的问答，师兄为我的问题问了我的孩子投生到哪里去了，你根据梦境说是已经投人了，然后呢， 一个一个星期以后让孩子来看我。
嗯。
啊，我真的梦到了一个小孩子。
很小，大概几岁？讲给我听。
那个能跑，我俩唱马虎，他穿在肚子上还哭了。
啊，那家是一岁左右，还不到。
那个师傅啊，今天哈、啊、不是看图腾，我呢，
我讲给你听啊。
我很激动，能打通你的电话，师傅。
我讲给你听、啊。
就是我在我一共念了3600张小房子，在我念不到1000张的时候，在第二次开法会回来的火车上，我梦见了一个小孩子，是在别人的怀里抱着的，两行眼泪往下流。我问你，我说你叫啥名字？他就报了一个名字，叫刘野。我死去的女儿叫刘通，然后我说你怎么野吗？他说我不野，然后我就亲了他的脸蛋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孩子当作是我堕胎的孩子，我就超度了。同学们又说可能是前世你的孩子，所以我也超度了。那如果说我梦到小孩子是我的女儿投生人了，我后来又念了2000多张小房子，是对他是不是有伤害呀？
不会有伤害，只有帮助。
那我一直祈求让他升到更高的天界呀，那他在人间我就祈求他升天呢？
不可以的，因为他投胎了啊，你给他的小房子他会在人间活得很好，他会投胎的这个家里会对他非常好，而且他会给他们家里带来财运，这就是你念小房子的结果了。
那我后来又梦到他很多次在流泪。
那就是说他看到你的灵性本性了，因为他知道他已经不能跟你在了，因为他小孩子比方说做梦他魂魄出来他就可以跟你相会，他看见你自己过去的妈妈，他现在知道再也回不到你的身边，他就会流泪，听得懂不啦？
哦，那有时我还梦见他在上学，我答应他上学10几岁，
那就是不是这个梦了，那就是另外的梦了。嗯，那就
那我们怎样如何怎样区分是堕他的孩子和已超度的亡人投人了？
首先你看见他你认识不认识很重要，你在梦中如果认识他的啊，那么就是可能是你自己的孩子，如果你梦中不认识他，那可能是超度的亡人，明白了吗？
那个我女儿是成年人呐、啊，28岁。那个孩子在别人的怀里抱着，我问他你叫啥名？那我怎么能认识他呀？
你不认识他，这是人家家里的孩子，你怎么认识啊？你就知道了，那不是你看图腾，师父已经告诉你了，对不对啊？嗯。
哦，是这样的。
啊。嗯。
啊。嗯。那个我是怕什么呢？既然我不知道他投人了。我后来又念了很多小房子，包括也结缘了法师小房子，能不能给他带来伤害？我很纠结。
应该不会，如果小房子是正能量，法师念的没问题的话，他照样在人间可以享受人天福报，明白吗？
好了，那师傅，上次你给那个同学开示，让我念49章，然后念一半能有孩子来看我，剩下还有24章小房子，我烧送的时候如何祈求？
你就保佑我某某某的孩子能够平安吉祥呀，就可以了。
那就是我就以前祈求错了。那个师傅啊，我今天打通电话了，那个同学呢没让我问，但是他曾经问过我，我也在博客处留言了，就是这个同学操作他的母亲，然后有一天他就梦到一个孩子，他抱在怀里，把这个孩子放到床上的时候问的。你妈妈呢？然后这个孩子就指向床里，这个床里躺着的是他超度的妈妈。那么是他妈妈投人了呀，还是提示他要投人呢？
还没投人，提示他要投人。嗯。
哦，让他继续念小房子。
嗯。
啊，师傅啊，那个，既然我今天打通电话，我再问一个啊，我女儿在去世那一年，由于。家中的人都不让我去，所以在很多事情里我都不知道，但是家里的人告诉我，在孩子火化之后吧，整个这个人形就这个腹部这一块有一大块黑色的颜色， 就像胎儿的头那么大，话不碎，然后殡仪馆的人员就将这块东西拿出去了，是不是也影响他升天？所以就没有生。
嗯，应该是的。这个殡仪馆，
那如果出现这个问题，这个东西能保留吗？
什么？我没听懂。
如果他有不化的，体内有不化烧不化的东西，还装在骨灰盒里吗？还是拿出去啊？
什么叫不化？我听不懂哎。
就烧不化呀，火烧不化呀。
啊，不化的话，你就入土为安是最好的了。嗯。
因为这个问题吧，师傅，我就是义姨这个孩子，我也没有后人。当时呢，我也不知道入土为安最好，我就把孩子从殡仪馆一周年以后，孩子的骨灰让我挪到这个当地的寺庙里这个塔里了。
哦。跟鬼。
在这种情况下，师傅，你说我还用再一次入土吗？
要看这个塔好不好了。
这个塔呀是归宁寺，是
要看一看。
一个老和尚，说是全国十大和尚之一，叫什么林和尚，我记不清了。
我就讲
还有全国是建了好几个庙，他这个塔呀是新盖的。
你不要跟我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因为呢，凡是庙啊，应该先把他们肯定，说他们是好的。但是有些地方呢，为了赚钱也是有的。这个方法呢，最好呢是怎么样呢？你自己的睡觉之前问问观世音菩萨，你就说观世音菩萨，我的女儿是入土为安好，还是继续放在塔里好？如果你晚上做到个梦啊，你赶快告诉我，我就可以告诉你是放在庙里还是入土为安，好不好啊？
好了，师傅，好了，谢谢您，不耽误您时间了啊！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哎，好的，再见，师傅，哎。
喂，你好。喂，你好。打通了，没讲话，台长就讲几句。学佛人要福慧双修，福德双修。就是有福气的人才能闻到佛法，有道德的人才能接触到善人和善知识啊。喂，好，那么继续讲。学师父随缘啊，没办法，他这个电话现在有点小问题，所以师父跟大家讲，心肠慈悲，这个人就有怜悯心；心肠狠的人，怜悯心就没有。所以常为他人想，此谓无我相啊。所以呢，经常为别人想的人，这个人就是无我的境界了。所以学佛人要有境界，功德要齐备啊，功德不齐备你就没有境界。所以经常做功德的人，他就有啊，这个我们说就有境界啊。所以为什么菩萨叫我们要慈悲，就是要积累功德。所以我们随时随地的要懂得众生皆具佛性，对别人啊，要把他们看作未来佛，对自己要严格，不要让自己犯错。喂，你好。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师父您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那个请师父开示一下。是这样的，那个一位同修他先接到药师佛的慈悲开示，我给您读一下。药师佛开示：极乐净华四威四妙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是由大智慧及愿力汇成，其作用非常灵验，实属不易。末法时期是汝之福，汝皆当珍惜。说到珍惜，望众生莫挥霍福报，学佛消业，念经消业，做功德亦消业。汝应遵师道，勤修学，增智慧，切莫迟疑，跟好观世音菩萨和汝师， 尊师训，闻听会方大同，得佛道，即安乐归心。佛子学佛度有情，心中念念观世音，利益广大众生赞，光中求佛地通天。谢谢大家，师父，以上就是药师佛的慈悲开示。
嗯，非常好，非常好。嗯，
师父，请问一下，就是药师佛他说到其乐尽华四威四妙这句话，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嗯，四威四妙嘛，就是在我们人间的这个净土啊，又像净土又不像净土的四微妙，微妙嘛，就是我们说啊，微妙啊，神圣啊，啊，净土啊，好像看上去非常非常的难，实际上一点不难，只要好好的修心弘法就可以了。
哦，就是说，嗯，师父您说的这个好像难，但其实不难，是不是指的是我们就按照就是最基本的教义坚持的下去？最关键是要坚持，对吗？
对呀，这个世界不坚持什么都会缺少，坚持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会有，明白了吗？嗯
嗯，明白了。
嗯
嗯，感恩师父。然后师父，药师佛开始到光中求佛地通天，这个该如何理解呢？
光中，
光就是就是阳光的光。他说光中求佛地通天，地就是大地的地
啊，天地人三气相通呀。嗯，
哦，
嗯，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
嗯，
嗯，接下来帮同学问几个问题。
好，
师父请问，就是一位很精进的弟子，他好像也是召集人，他就是说他看到他的法身慧命从四圣道一层一层的落下来，落到了不好的地方。
嗯，
请问师父，这是
就是他的退转，这就是他从四圣道里边往下掉了，这很不好的，
是很不好的啊。
嗯，
师父请您开始开始，他是什么问题，是他是哪方面做的不对？
看图腾的呀。嗯，男的女的啦？
女的。
啊，就不要贪嘛就好了。嗯。
哦。
嗯，贪心呀，贪过头了呀。嗯。
贪心哦，就是只是对人间的东西贪，还是就是贪人
间
的东西？
人间的，嗯。
好的，好的，嗯，感恩师父，那么我会提醒他的。
嗯。
嗯，然后再请问师父，就是嗯，您说过财布施得财。那如果同修是想明心见性，想脱离六道，财布施可以做到让人脱离六道明心见性吗？是不是只能得福报呢？
财布施的话，你福报是得的最多，但是呢，你财布施布施人家学佛的，你不就是变成法布施了吗？对不对啊？
哦，
啊，是这个概念。
哦，明白了，就是他这个财直接用在不是别人学佛做功德方面，直接也是可以帮助他明心见性超脱六道的。
对对对。
好，感恩师父。嗯，再请问师父一个问题，是有一位同修他的精神上有点问题，嗯，有点麻烦。他梦见有一个王妃来看他，然后就是说他们阿修罗道的人都能通灵，他就对那个王妃就对同修说，我能看得见你的脑子，你已经有点精神病了。同修说，我知道，我一直在修行，所以没有完全发作。王妃说，这个跟你家族祖上有关系，因为这个事情你们家连续出了好几个精神病了。同修说，那是我妈那边的还是我爸那边呢？王妃说，是你妈妈那里的，你家祖上有人缺德杀人了，第一次杀人大家知道，第二次杀人他不但不承认，还对天立了誓言，并毁了祖坟为证，所以你家后来出了好多个精神病。现实生活中这位同修的确是有一些精神问题，以前是抑郁症，现在就是长期失眠，脑子不好使。而且他的爸爸那边，嗯，他爸爸爷爷坟墓在河边，但有一次发大水之后坟墓就找不着了， 嗯，他们家就是他爸爸那边算上同修的话，有四个人精神不正常。
嗯，
同修他妈妈的爷爷以前大革命的时候坟头也被人刨掉了，刨平了。嗯，就是他父母都有这个祖上这个坟的情况，请师父开示他该怎么处理啊？
这个就是祖上问题了，祖上问题嘛也是靠念小房子啊，靠念礼佛啊，不断的在忏悔当中啊。嗯，
哦，他想问他是不是要去处理一下祖坟啊，就是两边父母亲的。
没用的，业障怎么处理啊？又不是处理祖坟了，
哦，
处理他们祖上做错的事情，祖上的杀业，你说靠怎么处理啊？拿把锄头啊，念，
哦，
念经啊。
嗯，好的，就是还是给他自己的药经者多念小房子，
嗯，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这种大概要多少张啊？
这种大概要多少张？这种，嗯，像这种要很多了，至少500张。
好的，嗯，感恩师傅。
嗯
嗯，然后再请问师傅，同修意念中出现一句话很清晰，就说燃烧多余的脂肪有利于修行和今后的涅槃。
嗯，
师傅有时候看图腾看到同修长胖了，您也会提醒他们，是不是长胖了对我们修行不太好啊？
从过去来讲啊，这个千金难买老难受，瘦人不容易生病，
嗯，
胖可能容易生病。那么胖的第一个毛病就是心血管系统，对不对啊？胖的人容易得三高吧，糖尿病、血压高啊，高脂肪、高胆固醇、高血压，这个三高跟胖的人有关系不啦？有关系。
嗯，有关。
好啦，所以尽量不要太胖，太胖的话嘛，总是对自己心血管系统造成压力。胖的话呢，在人间有什么不好呢？第一，容易睡觉啊；第二，好吃懒做，不肯动的人才会胖嘛，对不对啊？啊，
嗯，对，
好了，就这个道理啊。
哦，感恩师傅。师傅，可是我们很多同修吃素之后都长胖了，有的胖10斤，有的胖20斤。嗯，
这个胖
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胖并不是说明他懒了，他摄入量太多，因为吃素的人容易饿，所以他就不停的吃，而且呢，吃素不会对脾胃伤了很重，所以他不停的吃，
嗯，
他很开心，明白了吗？啊。
哦，这个是不是跟心宽体胖也有关啊，师傅？
啊，对呀，啊，如果这个人经常笑的人，你去看一个女的比较胖，她就是比较有喜剧化色彩啊。你看香港那个叫那个肥肥啊，那个，对不对？
哦，嗯，
对不对啊？
嗯，
你看女的一胖，她很容易讲笑话的。
太胖也不行，那个太胖了。
啊，所以太胖的人气量大呀，啊，这是也是好事情啊，因为他被人家讲惯了，他一直笑嘻嘻的，对不对啊？
嗯，
你说他胖他就笑，你说他胖他就自己讲自己，那么这样的话不是也蛮好的吗？习惯了成自然了，他也不去计较了这些东西。你看，
嗯，
你们看一下你们瘦瘦的女孩子，人家一说，哎呦你胖了，马上不开心了。你说他胖他就更开心，哈哈。明白了吗？
嗯，是的。嗯，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嗯，再请问师傅一个问题，是同修他最近在看中医针灸的时候，他觉得有一股气从头顶这边顶上来，那天另外一个同修就梦到这个做针灸的人身上飘出去一个透明的东西啊，有一个就像人身体那么大一个气团飘走了。
哎呦，看到了，对的。
另外一个人做梦梦见呢。
啊，那就灵性啊，
灵性走了。
啊，灵性走了，或者就是他自己魂魄不齐呀，
啊。哦，因为他生了孩子之后腰不好，一直做针灸。
他看见做针灸的人飘出去，是不是？
对，别人做梦看到他飘出去一个气团。
那叫他当心了，这个人身上有灵性了。 做针灸的人身上有灵性了，嗯，特别当心。
哦
我们澳大利亚也是有一个人帮人家，医生啊帮人家就是做什么东西，人家也是说他好像身上总是魂魄不齐，最后他出事了嘛，那他就猥亵人家那种女孩子嘛，做那些针灸啊，做推拿的时候，嗯，嗯。
哦。那师傅，这个是跟针灸有关，还是他本来身上就有灵性？
本来身上没灵性，跟做了针灸之后动了坏念头，灵性这种色灵就上来了。
哦，这样。
嗯，你动什么脑筋，他上什么灵啊？你想自杀了，那么那些冤鬼就来了；你想动色相了，那么那些色魔就来了，对不对啊？你想赌博了，那个赌神就来了。
感恩师傅。嗯，
好啦。
嗯，好的，谢谢师傅。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师傅，有位同修，他跟他先生没有孩子的，他也不想要孩子，就想很清静的修行下去。但是他先生呢，想去领养一个亲戚的3岁女孩，而且那个就是那家人家，就他亲生父母是不信佛的，而且要求以后就算领养的话，必须要两个家庭一起照顾小孩长大。那同修就不太想领养，因为觉得那边也不信佛，很难按照自己的佛法教育去教育这个孩子。
嗯，
但他先生就执意要去领养，同修就想问他该怎么化解这件事儿啊？
你不要去跟他讲，对不对啊？如果叫我看图腾，首先要怀疑的。他执意要领养这个孩子一起照顾，说不定这孩子是跟他先生有关系啦，听得懂吗？这个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听得懂了吗？
知道了。
这个问题你不要去点穿他，你就说你就只能说了，你说最好不要领养，还是放在人家家里。因为到了最后领养回来之后，她现在这个同学一定会跟她老公闹翻掉了，嗯，因为她老公
已经闹翻了，
好了，好了，跟你说，她先生把这个女孩子领回来之后，会对她百般恩爱，就像自己女儿一样，好像名正言顺的一样，而且嘛，对方的女的嘛，还要跟她两个人我们一起照看的，照看了她不在的时候嘛，这个女的又跑过来一起照看了。这种事情，哎呀，过去你去看看历史上没有啊，几千年的历史上怎么会没有这种事情啊？就是你们见多识广啊，听得懂了吗？
听懂。而且同修还梦见这个女孩后来读书的时候就做个梦啊，梦见她以后长大了精神有问题了。
肯定的，她会知道一些情况的呀，肯定会有啊。如果是私生女的话，她精神上很会比较脆弱的，所以一般的私生女就是比较脆弱，很容易受到双方家庭的伤害呀。
这么复杂。
当然了，很简单了，你就父母亲自己，你就是这个爸爸跟人家妈妈如果有关系，你也不要伤害孩子啊，对不对啊？你现在果出来了，你果出来了，你就得放。你如果他领着就让他领这么好了，你还要自己喜欢这个孩子的话还领回来，你这不是世界大战不就这么开始了吗？
对，
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那同修他能怎么化解这件事啊？
念经啊，装傻呀，就跟他好好的念经啦，跟他说领养嘛，不要领养了，你经常去看就好了，只能这样啊，睁个眼闭个眼，天天在边上，一旦知道了会火大的，火大了之后那就砸锅了，那就是稀里哗啦清零哐啦啊，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就是这样。
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
好，再见。
师傅再见。
再见。喂，你好。喂，又跳掉了。 哎，喂，听得见吗？哎，跳掉了，线不大好，线路不好，线路繁忙，哎，好了，我现在呢，抓紧每一分时间，只要有时间我就跟你们说，啊，怎么样啊，来一句两句的那个心灵法门的那个白话佛法啊，进来了我就不讲了。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嗯。
喂，师傅好，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地怎么打通师傅电话？给师傅请安。
啊。
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第一个是上一次，上周日18号，我太太打通师傅电话呀，师傅帮一个老妈妈，讲过她过世的女儿的问题。师傅慈悲开示，老妈妈的女儿已经投胎了，可以继续念49张小房子。然后师傅说，非让她女儿给她托个梦。当时呢，师傅说，如果要梦见这个孩子呢，给他很亲，就是说他女儿投胎了，到时候呢，如果梦见了，给师傅反馈一下。然后这个老妈妈呢，也非常的感恩师傅，她按照师傅的开始去做了，取了49张小房子，结果没念两天就梦见了一个孩子，跟他很亲，趴在他那儿哭，他感恩，他非常感动，他说心灵法门太灵了，师傅说的真实不虚，让我们赶紧给师傅反馈一下。他刚念了两天都已经托梦给他了。
你看了吗？师傅跟你说，
是的，
实际上我嘴巴里说的时候，实际上我就等于已经把这个信息已经传达下去了呀。他们会安排的，
哦，
听不懂啊？下面
就会安排。师傅，你太可以了。
哎呀，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但是呢，大家呢，弟子也不要太过分，对不对啊？一般的不过分，师傅都会原谅他的。做事情太过分了，也不好好的忏悔，那就很难原谅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您就是我们的父亲一样，这么爱我们。师傅啊，这个老妈妈现在呢，她因为她是特别牵挂她那个女儿嘛，现在已经放下了。她呢，想为师傅发心助念500张自身小房子。她想问师傅，她能不能念，给您念？
我的意思呢，随缘吧，不要念那么多吧，自己好好的把自己的功课做掉就好了。500张小房子，他自己好好的留个450张，给师傅念个50张嘛，也够了，好吧？
好的，我到现场听录音。好，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昨天弟子不是打通师傅图腾电话嘛，帮一个过世的亡人看图腾。师傅说这个人长得脸型特别瘦长，在阿修罗道很朴实，穿着很朴实的工作服。然后呢，我们就问那个看过图腾之后，我们就问了那个。这个同修他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已经88岁了，走的时候的确很瘦，并且穿的就是提到工作服，很朴实的，并且师傅当时说他父亲可能改过名字，我们不知情。然后同修说问他母亲说的确改过，是他在20岁以前改过的，已经几十年了。
看见
了，师傅你都看出来了，
师傅看出来，你们都不知道，所以我早就跟你讲，
我们不知道。
我有时候在电台里跟人家讲，人家说没有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你查一查就知道了，对不对啊？
是的，他女儿本人也不知道，因为他父亲是20岁以前改的名字吧，已经50-60年了，经常记性，
师傅不会看错的，你放心好了。
对，师傅是真的不会看错的，非常灵验。师傅，接下来请师傅帮开始几个问题，关于佛台的。有一位同修呢，在学习心灵法门之前，家里供上了佛台，并且还供了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同时他做了2尊塑像。一尊是代表自己的女儿，另一尊是代表自己的儿子，并且上面都写上孩子的名字，一起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供着，已经供了多年。他当时不懂，他想为孩子治病，现在供上去了，现在学心灵法门，他现在想把它撤下来，不知道怎么做，想请师傅开示一下。
没关系的，就念几张小房子就请下来就可以了。
他现在这种情况需要念多少张呢？
他现在这种情况再念个49张嘛就好了。
好的，我在车上听录音，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一个关于佛台的问题，就是师傅在来信解答里面说，就是我们供奉的佛像下面塞的有经文呢。现在我们空修里面有很多同修，他们请的佛台都是比如供的阿弥陀佛啊、观世音菩萨还有地藏王菩萨，都是从庙里请来的。结果呢，里面装的都有经文，有的是大悲咒、心经，已经供了多年。 现在呢他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或不好的地方。请师傅开示一下，像这种已经塞了经文的菩萨像，需不需要把它打开，把那个经文取出来，或者是继续供奉，怎么做的？
如果没什么感觉就可以供奉，如果有家里发生不好的事情，那赶快取出来。好吗？
取出来他应该怎么做呢？怎么念经呢？
包包好了，包包好处理掉了。
那念经该怎么念？需要念七七七吗？
就去七七七呀、啊、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另外一个同修也是关于佛台的。这个同修呢很发心，他用那个金丝楠木啊雕了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还有南京菩萨、观地菩萨、都昌菩萨、观音菩萨这几位太岁菩萨，这几尊菩萨。但是他现在也是按我们仪式做了，把菩萨都请上去了。现在每天上香的时候呢，他只要一靠近佛台，一靠近菩萨，他额头和太阳穴都发胀，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想请师父开示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
有护法神，
有护法神在是吧？
额头一胀，护法神到了。
因为我跟他讲，我说也可能是菩萨做的加持能量太大，
痛了，
因为他当时老的，他有点胀，就发胀，胀痛的那种感觉。
没有痛嘛就好了，胀没关系。
他一直。
教你一个方法，他胀的话，就他手啊，从这个两眉中间往上，然后先往左边，再往右边，就这么搓两下就好了。
好的，好的。
这个因为有时候护法神来的时候能量太大，师父是经常上香的时候，护法神来了，哗，一种热风啊。你这个整个身体都热啊，尤其是额头这里热得很厉害，师父就从眉心这里上来，用自己的中指，眉心上来之后先往左面，然后再往右面这么连续搓个五六下，好了，马上就散掉了，没事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太好了师父。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度化新同修的时候碰到的问题，就是有些同修是刚刚接触佛法，也没开始念经，或者是刚刚开始念经没多久，然后呢我们帮他结缘菩萨挂坠，那有时候会感觉到头晕，让他们自己呢也会感到心里存在疑惑。请问师父，对于这种还没有开始念经，自己身上业障比较重的同修呢，师父的开是不是师父开光的菩萨挂坠能量太大了，他们带上去无法承受了，导致头晕？
是啊，不念经的话当然了，身上不念经的人又吃荤的，身上嘛脏的不得了。你想想看，菩萨不会去，护法神要惩罚，就这么简单。
而且他这种已经带上菩萨挂坠的这种同修，那应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劝他念经，劝他修心，劝他吃长素或者吃短素，花素都可以。如果他不行，那么叫他拿下来，否则不能头痛的。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接下来请师父解几个梦。第一个是第一个请师父解，就是有同学梦见，他说梦中有人对他说，你看病需要花30000多元吧，然后同学梦见看到一个数字是3040，他想问一下这个3040是代表多少张小房子？
就是3040张。
就是3040张是吧？
一定要的。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是，有同学最近妇科不好，他今天早上梦见参加一个葬礼，棺材里放着一个是他远房的亲戚，已经过世20多年了。当年的这位亲戚呢是因为难产死的，同学梦里知道自己的妇科不好呢跟这位远房的亲戚有关系，就在梦中许愿21张小房子给他。然后后面听着有人说话，这个棺材很贵重，需要10000元。同学想问，是不是21张小房子不够？这10000元大概是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再给他念100张嘛，差不多了。
100张是吧？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同修梦见自己骑着一匹马往前走，不知为何，在梦中迷了路。他梦醒之后有点困惑，是不是菩萨提醒他在修行上有偏差？具体指哪些方面？他想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骑马嘛，也不知道精进的方向呀。错了，比方说他整天渡人不好好念经，那么这个就是偏差了。有些人拼命的念经从来不渡人，那么就是也偏差了。
他是风华非常的精进的，他写了很多的文章非常正能量的，
说明他的行为上不行，嘴巴蛮会讲 啊，写文章写得好、哦、但是在实际生活上行为上没有如理如法啊，一定有问题。
嗯，他自修需要加强是吧？
对啊，我们现在有些同修就是啊，理论上基础上很好啊、
嗯、
对不对啊，我们东方电台也、嗯、现在海外来的同修啊，还有我们本身啊，都有几位都是很会讲的，也很会写的，写得很好啊，理解能力很高、
嗯、
对心灵法门这种理解程度已经不是一般人的所能理解的，但是自己做得怎么样呢？
嗯，
听得懂吗？
明白师傅。嗯，
这是卫生口罩，嘴上一套。
嗯，师傅，感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有一位年轻的同修，他非常的善良，平时修的也挺不错的。然后最近呢，有同修梦见他要走了。
嗯，
并且呢，还告诉他是去圆觉道。这位年轻同修有点紧张，他明年刚好是29岁的官，他想问一下，这个梦是不是就是他明年有关？他是不是需要赶紧回大愿度人求菩萨呢？
他不是有关，他是修得真的很好，
嗯、
修得很好，他可能下来、哦、叫他下来度人救人的，但是他不好好修，不好好度，但是他现在至少能够保证他回圆觉道，
果位还能保住是吧？
要保住啊，所以他29岁走的话，他还能保住果位。如果他再这么懈怠下去嘛？完了啊，圆觉道也没了，像这辈子就完了、嗯、他肯定至少从圆觉道下来的，因为我告诉你了、
啊、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这种是天机的、
嗯、
比方说你是菩萨下来的、嗯、你到了你已经要快要脱离菩萨之道了、
嗯、
就说你已经修得不像菩萨了，在人间没有好好度人、
嗯、
这时候一般的都会菩萨会就是下旨啊，下圣旨啊，就是把你拉回原来的地方，就是还是回去做你的菩萨。那么比方说你是声闻道的、
嗯、
那会在声闻道上你已经脱离，已经要马上要不像声闻道的回不去的时之前，他们会托梦给你，把你要说你要把你带回去，因为带回去你还能回到原来的果位、
嗯、
如果继续这样的话，他们菩萨都救不了你，以后跟你联系都托梦都没办法托给你的，因为你只有归地府管了、
嗯、
因为你很多人，因为很多人做官的嘛，就是这样呀，他也是天上下来的，但是他迷失方向了呀，吃喝玩乐了、
哦、
啊，然后嘛到最后嘛好了，抓进去了嘛，根本不是天上管的了，完全是地府管的了，明白了吗？
那太可惜了
啊，就是
明白师傅，
所以菩萨会提醒我们的，所以像他这种、
嗯、
他要做好两手准备，要么他早点走、
嗯、
早点走他回去一定有原果位，他如果要在这里、
哦、
他绝对不能迷失方向，要拼命的精进，一点点不能懈怠，只要沾染上人间的一点点习气，他 goodbye 了，这辈子 goodbye 了白修了，他可能修了十几世都说不定了嗯，
是的
啊，
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发大愿、许大愿？比如说渡人呐、啊，要将自己今生今世都用于弘法渡人呢、
啊？
是不是要发大愿呢、
啊？对呀、啊啊，我告诉你，不管碰到什么情况，又要精进、
嗯、
努力学佛渡人，好了，如理如法。
好的，
好了，对吧？
嗯，
我们
师父慈悲开示、嗯，这个小女孩是在感情上有这一关，菩萨帮加持过多次，师父你也把她摸紧加持过，现在稍微好一些了。
好了，完了，我告诉你啊，有些是菩萨下来的，只要一做人间那种烂事的话就完了，菩萨都不能，
哦、他没有，
菩萨都不忍看他、嗯，听得懂吗？
嗯，
想象一下吧，你们自己想象一下吧，你们就知道那像什么样子。你说说一个菩萨做的那种样子了，你说说看你还能做菩萨吧，你想象一下做那种事情的时候那种样子，就像个动物，像个畜生，还要怎么讲，菩萨在天上还会忍心看他吗？你告诉我好了，我讲到这里、
嗯、
你们应该明白了，好了，
明白了师父、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女同修啊都有公款的毛病，他们都想念经，通过念经化过，他想问一下师父应该怎样念经，还有平时应该怎样的保养呢？
什么宫寒啊？我听不懂宫寒什么？
就是妇科啊，宫寒
啊，宫寒哦哦哦，
对，
妇科哦，是这样。
他们想知道应该怎样念经化解、和平时应该怎样保养。
我告诉你，真的有这个讲法的， 首先呢，过去呢，古时候的女子啊，最好不要去坐石头板凳，啊，铁的板凳，啊，要么做木头的，要么做软的，要保护好自己的下腹部的话，你要保暖。你坐的椅子不能坐冷冰冰的，坐冷冰冰对你自己的妇科就不好，听得懂吗？跟肚子做这个肠胃一样，你一凉的话，人整个就不行了，明白了吗？这是一个。第二个要记住了，血脉调节的不好就容易得宫寒，明白吗？就像你的脚，你脚很寒的话，很冷的话，对不对啊？经常抽筋，脚底发凉，你是不是血脉到不了这个位啊？
是的。
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山区里边，如果那个地方很穷，那肯定是没有那个经济上的支持，就到不了那个边远地区，就这个道理，道理是一样的，对不对啊？好了，
对的。
像我们澳大利亚很多边远地区。山的附近住了几户人家，那有什么办法，对不对啊？政府想救济他们都没有办法，因为飞机开进去都要几个小时，谁去啊？谁去啊？但是他们那些土著人就是生活在那里的呀，没办法，明白了吗？好了，
好了，师傅，那他们现在念经的话，需要加强的是大悲咒吗？
大悲咒，而且平时坐在垫子下面，一定要有垫子。
好的，好，到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师
傅还有一个是，就是有一位同修的老妈，一位同修的妈妈，脑淤血昏迷已经13天未醒。同修呢为他妈妈许了大愿，第一个呢是放生1万条鱼，然后坚持每天放生。第二个呢就是将自己学佛2年的功德给妈妈。第三个呢就是发书度人100人，广度有缘众生。第四个呢就是1年半跟妈妈念诵500张小房子，病好之后再送500张给妈妈的药精者。他想请问一下师傅，这样的愿力和功德能否救起他妈妈？
应该行吧，
应
该行的，
应该可以的，
可以的。
好的，那他自己平时还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平时嘛，就是要有不断有慈悲心生出呀，要有善缘生出，要懂得怎么样来救度众生的心最重要，所以愿力就是救度众生的心呀，明白吗？
明白，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您很辛苦。今天呢，我们也听说了香港法会的事情。我们会听从师傅和心理师处的安排，还有红法组委会的安排。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心灵法门利益为重，正向的处理好出去和酒店的事情。也请广大朋友能够体谅和谅解。秘书处和
我已经求观世音菩萨了，会给大家从其他方面。以后会给大家补偿的。你们相信这个法门不是我的，师父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弘法人，明白了吗？菩萨一定会保佑你们的。
我知道了，师父，您太慈悲了，师父。我们看到那个通知了之后，我们心里都流泪。也是感觉师父实在不容易，也为大家付出很多。
这个说明国家还是对我们很关心啊，明白了吗？
对的。
否则国家、否则国家什么事情都跟我们有沟通的嘛，所以希望我们，所以我们也要遵纪守法，也要体谅国家的困境。有时候国家有什么需求，我们也应该尽量配合，对不对啊？
是的，心灵法门，爱国爱家，遵纪守法，
做
不虚，我们一定是谨遵施教的，
做榜样嘛，对不对啊？
对的。师傅
好，
我们一定会齐参与吉隆坡法会，祝愿一带一路弘法解答会的圆满成功。
好，
也感恩师傅和秘书处的各位师兄的辛苦付出。
好，
感恩各位师兄的支援，感恩大家。
好，
感恩师傅，今天我们就那么到此结束，师傅。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您辛苦了，师傅，
谢谢，谢谢。好，喂，你好。
哎呦，
最后一个。
师傅，那太好了，师傅。
最后一个，
赶快啊！你谢谢师傅，那个感恩师傅，我那个，我给师傅这首诗：观音妙法美名扬，菩萨慈悲加持强，佛子齐心聚心力，争当模范弘法忙，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嗯，
师父，今天早上我梦到您了。您说的今天问我分享啥呀，我给你准备好了充分的时间。
现在时间不充分。我们吃、
啊、
我们两点半要吃饭了。嗯，
是是是，我马上就读完啊，师傅，我就读一个那个，我周五那个我接到一个开示特别好，我感觉上是台长法身的开示，请师傅慈悲验证。嗯，真正的开悟是需要有智慧的解决问题，人只要有了智慧就可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法师为什么比你们有智慧？因为人家好学呀，人家除了心经念得多以外，还要看和听很多的佛法开示。你们其实很幸福了，师父带你们其实就像孩子一样，这是人间的形容。用菩萨戒来形容的话，就是师父看你们都是大大小小的菩萨。你们现在修心中最缺少的就是智慧，师父天天给你们讲，讲什么？讲的就是智慧啊。师父把白话佛法翻译过来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你们绝大部分可以听懂，否则没有这样一位老师指导你们，你们怎么修？给你们一本厚厚的大藏经，你们去看呢、啊、去想啊，看都看不懂的。所以佛学既是心学，学佛就是救心。今天你们谁的家里出事情了，苦不苦，难不难？这时候求谁呀？求菩萨呀。真正的佛法是心法，是可以改变你的内心的，否则东学学西学学，各种方法都会一点点，最后什么都没有会，什么都没有学成。师父要你们懂道理，明白因果轮回的意义。有些人经历了很多，走过来了，所有的苦都尝过了，也懂得放下了，这个时候才会好好修。好好学吧，不容易的，以为简简单单的混日子，一天复一天的过，觉得自己好像很充实，实际上你的时间都让你浪费了。自己看看自己几岁了，还是19吗？还会活得长久吗？自己看一看，时间不等人呢，过了就过了，没了就没了呀。一场法会师父能度多少人？师父是为自己吗？师父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亲近菩萨，法会期间菩萨多的数不过来呀。你们有多大能量能请来这么多的菩萨？不就是靠法会上菩萨的慈悲加持吗？师父真的希望那些老妈妈们，师父很爱你们的。师父知道你们可能参加了一次法会就少了一次，师父希望你们一定要坚强、坚定、坚持。如果可以的话，你们一定要多去台长法会的，可能某个劫就会在你来参加法会的过程当中神奇消失。师父爱你们呢，师父心里每天都是众生、众生、众生。师父希望你们都能够成长起来，为师父渡人，为观世音菩萨的弘法事业做千手千眼。师父很爱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正信长存，加大力度，多念心经，多开智慧，天气好了多放放生，师父会加持你们这些孩子的。好了，师父累了，师父回去了，谢谢师父，没了。太精彩了师父、
哎、很精彩啊。就是被你这个不标准的普通话意念打折打掉15%。
师傅，这个开示太精彩了。中午您节目完事之后，您说您的法门还不休息，还开示，真的太慈悲了。
开给你，我老开给你啊。
我也不知道是哪次修来这么大的福气，老是能够接收到师傅的慈悲加持。
好了，不能讲很多了。
好了，
很快只能问一两个问题，
谢谢，
没了是吧？
好
了。好
了。
好
啊，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师傅，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同修的，就是前天节目中，就是我问了那个同修，他的丈夫得癌症，然后不信佛，孩子说许愿为他爸爸寿的那个，然后现在同修念经，孩子现在有自杀倾向，同修想知道现在应该以哪种 小房子为主，她现在用念跟丈夫化解冤结的，因为丈夫现在想跟她离婚，她用念流产孩子的，然后现在她自己的孩子又有自杀倾向，然后她用念要经者的，现在非常痛苦，不知道怎么办，请师父救救她。
这个就是平时不努力，老大徒悲徒伤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平时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多念经啊，等到现在家里出了这么多事了，你一个嘴念得过来的，这个就是啊。所以叫你们为什么师父着急，叫你们不要浪费时间呢、啊、你现在叫他什么都停掉，先念自己的女儿吧，不要自杀就好了、
啊、
听不懂啊？
哦、
啊，集中精力了、
嗯、
没办法了，好了，
好
嘞，
行，谢谢师父，
多念礼佛，
再见，
每天念五遍礼佛、
啊、
叫他嗯。
啊，
好，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感恩观世音菩萨，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